感谢赞美主，美好的一天开始啦！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好，我们做开始前的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今天是如此美好的日子，因为你是如此的信实广大。我们知道，在万古以先你就拣选了我们，我们也知道在，万古以先你就已经命定了我们接下来的年日。所以，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命令我们周围的一切人事物、我们的感觉、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所有的经历的一切，都要与神的话语相符。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经上记着说，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得了医治；因耶稣所受的刑罚，让我们得了平安。耶稣担当了我们的咒诅，使我们得以蒙福。耶稣已经赐福给我们，成为我们公义、圣洁和救赎。所以，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宣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享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丰盛、祝福、平安、健康、喜乐、智慧和一切的美好，包括主的救恩和救恩所有的果子。所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去打开每一个今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面对每一个明天，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明天，都有神最美好的计划，都有神随时的帮助，都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如此献上感谢，为着主在我们今天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一切，为着主在我们接下来每一天生命所成就的一切，献上感恩。谢谢天父，谢谢耶稣，谢谢圣灵，主啊，接下来也谢谢你把我们接下来的所有的时间、空间，我们所在乎的一切都分别为圣。愿圣灵大大充满我们，带领我们进入神一切的真理和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赞美主。是的，我的主，我的神，今天你按照你所赐给我们的名字来认识我们，你不是因着势力，也不是因着才能。乃是因着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是主你拣选了我们，是你帮助了我们，是你在照顾我们，是你在塑造我们。主啊，谢谢你亲自通过我们来去活出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主。好，我们接下来一起来领一下圣餐，我们拿起这手中的圣餐饼，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因主耶稣为我们破碎了他的身体，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与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完全的联合。复活的耶稣基督已经是公义、健康、平安、喜乐、得胜、纯全的。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因着主耶稣所成就的这一切，让我们今天和我们的家族、我们的施工，在耶稣基督里也得享主所赐的一切的丰盛的产业，就是健康、平安、喜乐、富足、得胜、智慧、蒙福，永远深深被爱，也不再被控告和辖制。我们一起来感恩，领受万军之耶和华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和主耶稣基督，直到永远。我们来领受耶稣的身体，阿门。我们举起手中的杯，主耶稣是你的宝血，洗洁净了我们，我们家族，我们事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和过犯。你是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的神，因着你的宝血，使我们的过去都被抹去，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拥有了全新的生命。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以在耶稣基督里全然的复活，充满了主耶稣基督的性情，充满了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充满了主耶稣基督的爱。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的施恩宝座前，我们知道耶稣如何，我们也如何。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就开启在这个世界上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了， 因为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亲自通过我们去活出耶稣基督自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主耶稣基督那复活的大能、复活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得以完完全全的彰显。我们感谢赞美主。父啊，继续开我们的眼睛，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真道当中，在爱当中，更多的去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愿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谢谢主耶稣，让我们享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王宫。我们领受耶稣的宝血，宣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来领受。我们先为事工做一下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是你所建立的，不是依靠我们的势力，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乃是神的灵亲自运行在这当中。我们向主献上感恩，因着主，你把每个需要的孩子带到这里，向主献上感恩。主啊，你知道每个弟兄姊妹的需要，你知道他们的生命的境况，愿主亲自去。通过这个事工，通过教会，通过你的话语，亲自去服侍你的每一个孩子们，帮助你们的每一个孩子们，装备你每一个孩子们，让我们在主的里面能够彼此相爱，同心合一。主啊，也谢谢你守护这个教会，守护这个教会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和他们的家人。因为经上记着说，我们因着神的道已经被主分别为圣。我们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宣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被主耶稣基督分别为圣。我们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伤害这个事工，也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拦阻这个事工的发展。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去伤害这个事工里的弟兄姊妹们。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宣告。主耶稣必用他的真理，借着圣灵，大大的将神的话语、神的启示、神的爱浇灌在这个事工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去在这个世界上如明光照耀，去照亮我们四围的人，去照亮我们的环境，去照亮我们的家人，去照亮每一个弟兄姊妹们。我们把一切忧虑都卸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好神，我们的神必带领着我们在凡事上去经历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得胜。父啊，我也把今天在这个聊天框里面所说的每一个祷告和今天来听到这个早祷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他心里的这样的疑虑。忧虑、担心、不确定和任何的这些黑暗权势的作为，都完全交托在主耶稣基督你的圣手上。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去打破恶者一切的计谋，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伤害这些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人们，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拦阻神的话和神的工。我奉耶稣的名，也没有任何黑暗权势能够拦阻神的话和神的工。我宣告神的话语。和神十字架完工的大能，必要完全的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毫不费力的、轻轻松松的，带着喜乐、平安、盼望的，大大的充满着我们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父啊，我们也继续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交托在主耶稣基督你的圣手上，交托在父你的圣手上。经上记着说，我们就是主你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去担心主你工作做得好不好。我们相信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在塑造我们，你在帮助我们，你在带领我们，你在祝福我们。主啊，谢谢你。我们相信，当我们完全的、更多的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的话语是如此的真实，胜过一切的环境，胜过一切的感觉，胜过一切我们所经历的。我们也奉耶稣的名，我们所经历的，我们的感觉，都要去顺服于主耶稣基督你的话语。父啊，谢谢你继续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陈牧和玛利亚 包括每一个同工、小组长，再去传讲你话语的时候，都有来自于主你的启示，来自于主你的恩高和大能，圣灵大大的充满着我们，让我们所说出来的话语，都为基督耶稣和神你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美好而做见证。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主，继续带领着我们。我们也为接下来我们生命当中的好机会向主献上感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在前方为我们开了道路，在沙漠中为我们开了江河。所以，无论我们走到哪儿，无论这个事工接下来如何发展，我们都宣告都必有主极大的恩宠和祝福。谢谢主开我们心里的眼睛，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这喜乐，这盼望。让我们紧紧地跟随在主的计划当中，带领我们在正确的时间遇到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情，做正确的决定，说正确的话语。一切都是在主的美好的计划当中，神的旨意必得完完全全的成就。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也把我们的家人，每一个家人都完全交托在主你的圣手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宣告这些家人必要被主耶稣基督唤醒，能够更明白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王宫和真理，不再被疾病、贫穷、任何黑暗权势所拦阻和束缚。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宣告，今天就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他所悦纳的日子。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都是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所以，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宣告，必有好事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发生，必有好事在我们的家人、我们家族当中去发生，必有好事在这个读春点施工当中去发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最后我们仍然向主献上感恩，求主完全掌管我们的婚姻家庭，掌管我们的孩子，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掌管我们的灵魂体，掌管我们的事工，掌管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人和事，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赞美主。今天主给玛利亚一些话语想要去分享，感谢主哈。我们看一下主给我们的话语，感谢主。好的，我们接下来做一个有意思的内容的分享哈。刚才让大家去找了三个东西，一个是，手机或者是圣经代表神的话语和真理，另一个长方形呀或正方形，都可以，相对是比较稳固的，是信心。然后第三个呢是让大家找一个圆形或者椭圆形的。为什么是圆形和椭圆形呢？其实我想把它代表情绪或者是感觉。如果你把这个三个东西就是叠起来哈。我们看到在圆形和椭圆形上面，其实很难放其他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放的时候是容易不稳的。一个人的情绪，它本来就是不稳定的。如果我们觉得所有的真理、事实都是因着我们的情绪，比如说曾经玛利亚就会觉得说，哎，我刚开始去唱赞美诗的时候，我经常能够感受到神对我那个爱和拥抱，我就好开心，我希望每天都去唱赞美诗。随着属灵生命的成长一段时间了之后呢，我会发现，哎，我唱赞美诗感觉没有以前那样的感觉了。我就觉得，哎，是不是主没有回应我呀？是不是我唱的这个赞美诗没有果效呀？是不是我这个心思意念不够集中呀？很多时候就去看向自己了。但是当我看向自己的时候，或者说当看向这个感觉的时候，那可能这个人就会灰心。然后呢，觉得不想去唱赞美诗了，那做这样的决定，就是因着在凭着感觉，在凭着情绪去判断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那就是不稳固的、不牢固的。那我想问问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觉得自己曾经一段时间这里做的好像也不够好，那里做的好像也不够好，感觉神好像生气了？那有没有人感觉说，哎，最近在亲近主啊，或听讲道啊，感觉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有恩高了耶？或者说，哎，我再去听讲道的时候，哎，感觉启示亮光没有那么多了耶？有没有呢？ 所以当遇到这些感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就想说，哎呦，这肯定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哈，或者说就是听到的动力就没有那么强了，就没有那么兴奋了。那么我再问问，有没有人觉得自己不被爱？我感觉周围的很多人都不是很爱我呀，感觉神也不是很爱我呀。那如果神爱我，怎么能够允许一些事情的发生呢？就是神不管我了呀，对吗？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知道这个只是情绪上的，对吗？是感觉上的，它并不是事实。那么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就是跟这些相关。当我们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哎，我跟主的关系会不会不够好了呀？然后或者是说，我可能心里知道真理是啊，主永远都是，爱我的，主永远是不放弃我的。但是，一看到那个感觉，一看到那个环境，那个就还是觉得，哎，主，你好像还是不够爱我一样。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讲的哈，事实、真理、信心、情绪和感觉。这个事实和真理就是代表一，这个信心就是第二个，情绪和感觉就是第三个。这个情绪和感觉就是我让你们刚才找的一个原型或者椭圆形的一个东西哈。那事实和真理就是来自于，比如圣经这样，或者说神的话语，对吗？就是这三个的正确的秩序应当是怎么样子的？那我们去看看哈，这个事实和真理，事实和真理代表什么？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计划、神的作为、神的律、神的名，这些都是事实和真理。这是事实和真理。信心是什么？信心是神儿子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释放的那个信心是。那情绪和感觉是什么？情绪感觉经常是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我们感觉到的。就很多基督徒他在面临一些事情的时候，那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情绪就是真实的了，认为这个情绪就是事实。我举个例子哈，玛利亚曾经被教导说要写属灵日记，写属灵日记呢。我不是说每天都记哈，但是我有感动的时候，我就会记上。然后呢，神在我生命当中行了什么样的神迹奇事，然后我都会记上。那我哪天我遇到了什么样的沮丧啊，或者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呀、啊，那我也会记上。比如说仇敌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我发现了，那我也会记上。就是我想记上的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主给我什么样的话，怎么样带领我走过的，我想把这些都记上。因为如果我只是记载神的作为，没有记载我的景况的话，这个道或者是说这个道就不够鲜活。那我其实是挺想，就是把这些都记着了之后，我就想着以后自己的孩子慢慢长大了，或者是说有其他弟兄姊妹他想要去再去建立教会的时候，这些日记应该也会对其他弟兄姊妹有帮助。然后包括我在讲道的时候也更加有素材哈，所以我就会记着。那么我会发现一件事情哈，有的时候看到仇敌明显的作为和那种拦阻和恐吓的时候，那个时候情绪和感觉其实是比较糟糕的，就是很难相信神在做什么，是很糟糕的，觉得哎，怎么会这样？但是呢，每一次因着相信主，我们就看到，在这样的糟糕的情况之后，只要我们还是在信靠主的，我们就看到主的作为奇妙的彰显。所以我记得好像平讲过一次这样的一个讲道，他讲的大概意思就是说，不是你我生命当中发现了问题，然后我们祷告，然后神赶紧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属灵世界是早于物质世界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生命当中发生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因着仇敌在属灵世界看到神在前方为我们开的道路，赐给我们极大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他想拦阻这样的祝福，想让人陷入沮丧、不信或者离弃神，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就既然知道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就不会去顺着这样的情绪和感觉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就会去期盼主在接下来为我们所成就的美好的事情，所以当我去回归去看到这个属灵日记，我就会发现， 当我情绪和感觉很不好的时候，我一看到这个日记，我就发现，哇，主在以前为我做了什么，在现在在为我们做什么，即使在刚刚他为我做了什么。所以呢，我看到这个笔记上所记载的这一切，他能够去把我的眼目去看到事实和真理。事实和真理是主一直在帮助我，事实和真理是主一直在与我们同在，事实和真理是。主非常非常的爱我们，就是情绪和感觉不能代表我们真实在经历的到底是什么。我再举个圣经上的例子哈，雅各当时以为约瑟死了，对不对？其实约瑟被主在其他的城市，在埃及再去被装备，一步一步再走向主的命定，对吗？那雅各以为。约瑟死了，所以呢，他就说："哎呀，他要凄凄惨惨的，要去下阴间了。"雅各这么去评价自己，你想他当时的情绪感觉一定是很糟糕。他这样的情绪感觉所带来的是什么？是他认为约瑟一定是已经死了。他选择相信的是约瑟一定是死了，但是这个情绪和感觉带给他的。并不是真正的真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生命当中在面临着什么事情，但是我想告诉你，那些不好的情绪和感觉，不是你现在所处事实的真相。事实的真相是神的话语仍然在运行在你的生命当中。神以永远不变的爱来爱你，他在抓着你的手。在你所面临的这个事情还没发生之前，他已经看到了这个事情，并且为这个事情做了美好的解决方案。今天，你只要信靠你的主、你的神，在你所经历的这样的环境当中，去找到那个圣经的应许也好，找到主在你的心里放出那句话也好。你牢牢抓住这应许，牢牢抓住这话，你会发现你的情绪和感觉就变得对了，就不再那么糟糕了。不要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情绪和感觉上，因为情绪和感觉是会摇动的。要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基督和真理上，那才是我们的磐石。所以。如果你正确摆放刚才我让你所拿的东西，你会把手机或者是说圣经放在最下层，对吗？然后把信心放在第二层，就是那个长方形或正方形，最后把那个圆的东西放到第三层最上面。也就是说，唯有信心是建立在基督的真理上，建立在神的这些话语上。才是稳固的。如果我们反过来，我们把那个圆的，我们的感觉放在最下面，我们所有的一切，以为我们所有的信心都是建立在感觉上，都是建立在看见上，以为事实也是建立在感觉和看见上，你会发现这个三个物品一定都是不稳固的，就是你轻轻一碰它就会倒的。包括我们跟人相处，可能我们也会发现。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丈夫或者说我们的妻子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了，那么你可能会发现你非常在意他，在意到你的丈夫或妻子今天开心了，你就觉得你们的婚姻关系被祝福了。如果你的丈夫或者妻子今天不开心，生你的气了，你就会觉得你的婚姻好像没有被祝福。那这些都是仇敌的谎言，因为我们把信心放在了情绪和感觉上。那么神的秩序是什么？神的秩序是真理，也就是说事实是在第一点的，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个秩序的。信心是在第二个秩序的里面的，情绪和感觉是在第三个秩序里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是基于事实和真理所释放出来的信心。 然后呢，因着我们的信心会归正、调整我们的情绪和感觉。如果反过来哈，就是以往按照我们反过来，就是情绪和感觉决定我们是不是有信心的，在决定这个事实的话，那么就反了。举个例子哈，在地球上，地心引力是事实，对吗？是神所创造的律，它是在。这个第一个里面的，它是事实和真理，所以不管你我相不相信，它都是存在。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情绪和感觉上的，也不是说，哎，我觉得我有信心就什么都可以，我有信心我就宣告地心引力不存在了。那么我们的信心能够去说地心引力就永远的不存在了吗？不是的，对吧？顶多偶尔。有一次，在我们急难当中，那主会为我们去成就，似乎地心引力不存在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是说我们所释放出来的信心使地心引力永远不存在，对吗？因为地心引力是神所创造的，是他计划要命定，一直存在到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的。所以，我们的信心不是说只要我有信心就什么都可以。玛利亚曾经讲过《恩典和信心的平衡》里面就讲到说，如果一个人他觉得只要自己有信心，什么都可以啊，那么其实就没有在遵守或遵照神的恩典，也就是说，神恩典已经成就的这些事实和真理。比如神所赐下的医治是既定的事实，对不对？不管你我相不相信，神都已经赐下医治了，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就像主的救恩。不管今天一个人相信也好，和全世界都相信也好，它就是既定的事实，它就是真理。不管我们相不相信，神都已经把救恩赐给每一个人了。但是当我们相信，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去经历到神的医治和神的救恩。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在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过程当中，他知道了真理，为什么他还会跌倒，或者说还会摇晃吗？是因为他把事实建立在他的情绪和感觉上，感觉就是所看见的，他感觉他还没有好，他以为事实他就是没有好，他情绪上觉得很低落，他就觉得，哎，他还是没有好，所以是不是就反了？事实和真理不是因着我们的情绪和感觉所决定的，不管我们的情绪和感觉是什么，事实的真理就是真理。如果经常说因耶稣所受的鞭伤，你现在就已经得到医治了，不管你感觉是什么，情绪是什么，你都已经得到了完全的医治和健康。那么，当我们更多的将我们的信心释放在这个真理上，不是在这个感觉上，你就有那个超过眼见和超越感觉的信心的释放。那个才是真实，对我们有效的。比如说，神说以永远不变的爱来爱我们，那不管我们是不是感觉到，我们都知道神已经爱我们了。我记得之前我在看书的时候，当时安德烈在做事工的时候也遇到了生命当中很大的逼迫哈，所以呢，他甚至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办了，他也不知道主是不是在继续去使用他。那他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去参加了一个特会，然后呢，就有一个先知在去发预言，他以为这个先知就是给他发的预言，结果这个预言发的时候，他就觉得就是在跟他讲话。先知发完预言，最后加了这个人的说的对象的名字，结果不是安德烈，安德烈当时就非常的沮丧，他非常的沮丧，仇敌就企图用感觉和情绪。想要去困扰他，但是这个时候，主就告诉他说：“我已经把我的话和你要做的都放在你的里面了，你今天还在寻求什么样的感觉呢？”安德烈当他听到或者说他领受到神的这样的一个意念了，他就把圣经打开去看圣经上神对他的应许，对他的爱。因着他的心思意念回归到神的话语，他就开始更加的明白了。 那这个包括玛利亚也讲过，施洗约翰在没在监狱的时候，没被抓起来之前，他对主耶稣特别有信心，甚至到处传扬说这就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但是当施洗约翰被抓起来之后，他的感觉很糟糕，他看见的很糟糕，他的情绪也很糟糕。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怀疑主耶稣到底是不是弥赛亚，他这一辈子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所以，施洗约翰就差派他的门徒去找到主耶稣，就去问了这句话，说你是不是神所差派来的那一位？那么，主耶稣说的是什么？主耶稣把他们引向了神的话语，就是你去告诉施洗约翰。把今天你所看见的都告诉他，就是瞎子能看见，瘸子能够行走，对吗？死人都复活了，把这些都告诉施洗约翰。那这些看到的和他所说的是什么？就是应验了旧约以赛亚书当中神所说他所差派那一位到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的事情。所以主耶稣。把施洗约翰的眼光去放到神的话语，把他的信心放到神的话语，以至于他的情绪和感觉都因神的话语开始做了调整。紧接着呢，施洗约翰的门徒走了之后，那么主耶稣才开始对主耶稣的门徒们去讲施洗约翰有多好，他有多好，他有多棒。有就很多人。他再去看这一段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哇，施洗约翰的门徒走了，你才说施洗约翰有多好有多棒。我们是不是遇到境况的时候，都是说：‘哎呀，主啊，你可以先不用给我话语，主啊，你先告诉我有多好有多棒，你有多爱我。’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经常是特别是这样想，我说主啊，你我只要知道你爱我就够了。但是主总是在诉说着真理，他总是。再把我们引向他的话语，因为经上记着说，他的话语就是生命，他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使人活着的乃是灵，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他给我们生命的方式，不只是在我们所处的一切环境上去哄着我们，对吗？当小宝宝，就是不，当我们的小宝宝，他小的时候。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是哭，我们就开始哄，对不对？那当这孩子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他慢慢的长大了，他一哭，你是不是就想给他讲道理？你想问问他，你为什么哭啊？对不对？那你在这个事情上应当怎么做呀？怎么坚强？怎么样去胜过呀？而不是说，哎呀，别哭了，别哭了，啊，爸爸妈妈什么都给你，是不是？所以，神对我们的爱的表达是要把他认为最好的给我们。他认为最好的就是真理和神的话语。感谢赞美主哈。那么，我们继续看，就是神说，《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即使我们看到苦难，但是我们要想的后一句就是说，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主已经为我们胜了这世界。今天你还在去求医治吗？看到主耶稣已经把医治放在你的里面了。经上记着说，耶稣如何，你也如何。耶稣今天不被疾病搅扰，所以你也不被疾病搅扰。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健康的了。当你看你周围的家人，似乎还在疾病当中的时候，你要去释放你的生命，释放你的信心，释放你的话语。你所释放的不是凭着你的眼见，乃是凭着神的话语，对吗？这才是正确的秩序。所以你会对你周围的家人，那些还陷入在疾病当中，去对他们讲说生命的真道。当信耶稣基督，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这样的话，你也可要去讲给他。你会告诉他为什么今天疾病不能够在你的身上，是因着当你信耶稣基督，你旧有的生命和罪 都已经被抹去了。当一个人罪被抹去了，疾病、咒诅、贫穷、愚昧就不能够再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他就必要去经历主复活的大能。神借着圣灵，因着十字架的王宫，已经把神使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那样的大能，放在了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的里面，所以才能够让我们去得享耶稣如何，我们也如何。同样的，我们要把这样的真理去告诉我们的家人。今天我们不必再去承受任何疾病了。你看到的这个疾病，看到的这些所有的这样的感觉，要顺服于真理。当真理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能够看到疾病的退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凭着感觉和眼见了。那么，当我们知道这样的真理的时候，在实际行动上，能对我们有什么样更多的帮助呢？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在看到有一些人他遇到疾病的时候，我们不是想着说，哎，这个疾病有多严重？我们想的应该是什么？我们想的是说，因耶稣所受的鞭伤，使他已经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了。只是他现在自己还不知道，我们要把这个真理告诉他，让他能够去知道，他在耶稣基督里是健康的。如果他不知道该怎样行，那么圣灵会借着你作为流通的管道，去按手或者是说释放生命的话语，进入到你的家人的生命当中，使你的家人去领受来自主耶稣基督的医治和健康，所以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在新约当中，不是在去等待或者求主你去医治我的家人，而是主把真理已经放在你我的里面，我们去释放着真理，释放着生命，到我们所需要的那些人生命当中就可以了。感谢赞美主哈，那么，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可能最重要的未必是带到，当然我们也可以彼此带到，以兼顾彼此的信心。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按照所信的去说，按照所信的去行，不再像旧有的人那样。旧有的人是什么？旧有的人就是凭着感觉，凭着情绪去认为事实的真相。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雅各书1章18节。我们的神照着他自己的旨意，借着真理的话语生了我们，要使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成为一种出熟的果子。所以神是借着真理的话语生了我们。那么经上记着，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是神的话语成为了肉身。如今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如果道可以成肉身，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去行出神的话语，对吗？就是神的话语亲自在我们里面活。如果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我们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所行走的话语。再说一遍哈，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如果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我们就应该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所行走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生命，也就是说，我们走到哪里，就会释放出这样的生命，释放出这样的一个话语来，对吗？那结合实际，我们应当怎样活？我们应当怎样活？我们先去看旧约哈，旧约和新约的区别。旧约引用一节经文，《罗马书10章5节》。原来有关于律法的意，摩西写道：“遵行这些事的人将因此而活。”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我们需要遵守神的话语，以此为意，对吗？那么在新约呢？新约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让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今天在新约当中，不是因着律法而得的义。 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是腓立比书3:9。所以我们就看到旧约的和新约的对比，旧约是遵守神的话语，新约是什么？新约是信耶稣基督以及信神的话语。那当我们信耶稣基督和信耶稣基督的话语，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生活活出来的样式就是神话语多少的一个彰显。再说一遍哈，就是我们信神和神的话语，我们生活中所活出来的样式就是神话语多少的彰显。如果我们信神的话语信得多，那么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的就多。那你会发现，活出来的样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样式。比如说，当你不知道耶稣担当了你的罪的时候，那很多人他在传统或律法的教会里面，每天还是在认罪，他生活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当一些人他知道他已经罪得赦免了，对吗？他今天已经因信称义了，他在耶稣基督里了，所以呢，他就知道他已经是称义的，他已经是被神永远接纳、被神永远爱的，他就能够活出那个自由的那样的一个生命来。但是，当一个人继续知道他旧有的生命已经随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那么他就不会再用旧人的方式、旧人的思维、旧人的做法去活基督的样式了，因为那肯定是行不通的。他就会在耶稣基督里去寻求，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的彰显，怎样彰显？就是对神和神话语的信靠的彰显。所以希伯来书10:38说，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在医治上去信靠神和神的话，我们就看到医治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我们在婚姻家庭当中去更加的去信靠神和神的话，我们就看到神的话语在我们婚姻家庭当中去彰显，诸如此类，以此类推。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虽然活在新约当中，有一些基督徒他虽然活在新约当中，但是他如果不是按照圣经所记载的，是因信耶稣基督称义，而是仍然想企图靠着自己的好行为。那么，他虽然活在新约当中，但是他自己心里选择，他要生活在旧约律法当中。那他就是在旧约律法当中。所以，新约和旧约现在是同时存在的。但是经上记着说，旧约会渐渐的被废去，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活在新约当中。那么，罗马书10:3说，那些不明白神的意，想要确立自己的意的，就是不服从神的意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接受神的公义，想自己去称义的话，那就等于不要神的意了，也就是说重新靠自己了，那就是生活在旧约当中了。那么，在新约当中，我们应当怎样活？说这话就在你的身边，在你的口中，在你的心里，这就是我们所传的有关信仰的话语。你如果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并且人心里相信，以至于称义；口里承认，以至于救恩。因为经上说，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必不至于蒙羞。因着经上说，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一定不会蒙羞的，就是当我们信主，他一定不会蒙羞的，就能够让我们在凡事上能够有刚强壮胆的心，让我们有正确的秩序，把基督和基督的话语作为磐石放在最底层。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和基督上的，对吗？在最上面才是感觉，又回归到我刚才所说的话哈。那么我们再去看两节经文哈，就是神的秩序、事实、真理， 去带出信心，信心去带出正确的情绪和感觉。罗马书4章20、21节，当时论到亚伯拉罕，经上这样说：亚伯拉罕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你看，他的信心不疑惑，是因着他去仰望了神的应许，也仰望了神的真理。所以呢，他就满心相信了，他的情绪和感觉就变得对了，对吗？他就是正确的一个秩序。经上记着信心从何而来，两节经文。罗马书10章17节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想更多的释放出神的信心，就有更多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自然就会释放出更多的信心了。第二句是在希伯来书12章2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我们看到信心它根本来源就是从基督而来的。结合这两句话，总结就是我们的信心是从基督和基督的话语而来的。那我们看希伯来书12章2节后面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去看这个顺序，刚才我讲的这个3点的顺序哈，你就会看到，他说摆在前面的喜乐，也就是说现在喜不喜乐？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苦难的时候，他喜不喜乐？他是在忍受，对吗？经上说他是在被羞辱，他是在忍受，他并不喜乐。但是他并不是因着我不喜乐，顺着感觉觉得哎呀，天父不爱我呀，诸如此类的，而是他看着神的应许，他知道神的应许必成就，所以他因着这样的应许所带出来正确的情绪就是喜乐，前方的喜乐。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包括玛利亚自己，无论在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不再去顺从感觉、顺从眼见和情绪所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感觉不喜乐，我们知道我们前面有喜乐，我们的前面的喜乐是怎样到来的？就是回归到神的话语来。我们知道神永远在爱我们，不管我们的感觉如何。当我们去听讲道的时候，有的时候觉得听不进去的时候，你说主啊，谢谢你帮助我。经上说，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一点都不迟延，对吗？所以，当你去寻求神的时候，神一定将真理向你去显明。那经上也记着，当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所以我们就不会担心说，哎，我们亲近神，但是我感觉没有那个感觉呀，我唱赞美诗没有那个感觉呀。当你再觉得没有这个感觉的时候，你就用这句话告诉自己：当我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我现在在亲近神，所以神一定也在亲近我。那你就会有那个正确的喜乐和感觉了。感谢赞美主哈。我不知道表达的是不是很清楚，但是希望圣灵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仍然去教导大家，带领大家去实践在生活当中。约翰一书4章17节，这样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界上也如何。他所说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如何，我们在这世界上也如何。我们开始停止自我中心，进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把焦点从自己身上拿走，然后呢，不再去看自己的缺点错误，不要去担心说，哎，神爱不爱我们呀？我们就想着说，哎，神爱耶稣吗？神接受耶稣基督吗？神喜悦耶稣基督吗？神喜悦耶稣基督，神就喜悦我，对吗？因为如今耶稣如何，我们也如何。这就意味着，神在耶稣基督里看我们是永远圣洁的、完全的、毫无瑕疵的。神看的不是我们的缺点，神看的是我们的灵，神看的是真实的我们，是从神而生的全新的生命。神所爱的人，把你我的目光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能力胜过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缺点，我们也有能力去胜过生命当中所有的境况，因为我们有耶稣的名。我们可以相信，今天能够蒙福，是因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全然蒙福。我们能够相信，在这些境况，主已经为我们得胜，是因着主的应许。我们在他的里面已经全然得胜。我们不只是在一件事上得胜，我们在凡事上都得胜。就像刚才有人在聊天框里面有聊到官司的事情，主不只是在一件官司上要为你得胜，在所有的官司上，主都为你得胜。因为经上记着说，凡审判时兴起攻击你的蛇，你必能判他们为有罪。有神帮助你了，谁能抵挡你呢？所以，我们宣告，我们就是神所爱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祝福的。我们一起献上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今天是美好的一天，因为耶稣如何，我们在这世界上也如何。所以，我们相信今天你也如此喜悦我们，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在凡事上亨通，使我们在凡事上看到父你的美意，有喜乐的生活。谢谢主带领我们操练，使我们不再依从感觉和情绪行事，而是使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真理上，释放出的信心使我们的情绪顺服真理，真理使我们的情绪如此稳定。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因信而稳定。谢谢天父和主耶稣，谢谢圣灵，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以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感谢主。好的，这是今天早祷会上想要去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哈，希望给大家有帮助。然后最后我还有几句劝勉哈。玛利亚讲了一篇讲到，就是主带领我们成长哈，讲的第二课就是关于土壤方面，关于土壤方面那节课信息量是很大的，盼望弟兄姊妹。不只是听它，而是要去行它。里面有很多可实操的信息点，只要你按照上面去行，按照真理去行，一定会给你的生命带来翻转和帮助的。很多时候，我们从人的角度哈，就会觉得说我想听更多的讲道，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耐心的、细心的去把曾经听过的，主带领你听的这个讲道，开始付诸于实践。因为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如果我们开始去行道，经上记着说，我看见我的儿女按照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更大的。同样，这也是我的心声。当我听到哪个弟兄姊妹按照这个教导开始去行，得出美好的果子，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更大的。所以，就鼓励弟兄姊妹去行出神的话，行出神的真理来，并且我也相信神会鼓励弟兄姊妹把你们所行道的心得，把你们在生活当中实战的操练，能够在小组里去分享，去帮助那些还没有行的，只是每天在不停的听到。听完这个，再听那个；听完那个，再听那个。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去行，因为行就是扎根的这个过程。当一篇道和神的话扎根在你的心里，就是谁都偷不走的，就一定会给你的生命带来启示和祝福。那么，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一个很重要的话：既然道成了肉身。如果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我们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话语。我盼望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就是把神的道完全彰显出来，因为这是主耶稣本来就已经赐给你白白的礼物。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去祝福大家，谢谢天父，谢谢耶稣。好的，那我开始做一个最后的祝福祷告哈。给大家做个祝福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虽然我们经常想，我们在你的里面永永远远都像一个撒娇的孩子， 都是我们饿了，我们就伸手；我们冷了，主，你就给我递衣服。但是，当我们不断在你的里面去成长的时候，当我们去看到你的话语、你的爱，看到周围，那些所需要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真理，愿意刚强壮胆地站立起来，按照你的话语去行，成为耶稣基督神话语的见证，也成为在这个世界上神的话语，行走的话语。父啊，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去行出你的话语，是当我们去相信，我们知道你的话语，你的话语自然就会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发生变化，因为圣灵，神的话语亲自在为神去做见证。主啊，我们赞美你，也谢谢你。能够，也顾念那些你的孩子，在他们所需要的时候，让他们知道，不是凭着他们的信心，乃是因着你的爱和恩典，你总能够去带领他们到达你所带领他们所去的地方，你总是能够让他们去看到你所在他们生命当中所赐的一切的祝福，就是疾病都要被挪走。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行走在主你的属天的这样的健康当中，我们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宣告主的智慧、主的喜乐、主的平安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再顺从感觉告诉我们的，不再顺从情绪告诉我们的，我们顺从的是神的话和主耶稣基督。主啊，你加给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自于你的爱和力量，你鼓励我们靠着真理向前行，圣灵大大的充满着我们。主啊，谢谢你，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神。我们也继续把这个事工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接下来的道路完全继续交托在天父你的圣手上。谢谢你的施恩。谢谢你的帮助，谢谢你的保护，谢谢你的成就。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耶和华必向我们敞脸，施恩给我们。耶和华的脸必光照我们，一切黑暗权势都要从读出恩典事工和读出恩典事工每一个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人生命当中完全被挪走。奉耶稣的名宣告，与我们相争相战的。耶和华必与他们相争相战，与我们相争相战的耶和华必使他们都归于无有，要成为虚无。奉耶稣的名去祝福我们和我们的后裔，在耶稣基督里有来自于主的智慧、身量，被神被人喜爱的心都日渐增长，在考试当中总是取得考试好成绩，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奉耶稣的名也祝福每一个妈妈，每一个爸爸。每一个家长能够在主的爱和真理当中得全然的释放，不再被这个世界的律和眼见的所辖制，而是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去建造孩子，使孩子能够在真理当中，在神的话语当中去扎根，喜乐、平安、自由的去过主所赐给他们的每一天。感谢赞美主。以上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成就，阿门！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大
阿
家。
妹。 双手，我想只挣扎在于你，将恐惧写在你脚前，黑夜中歌唱，我想只挣扎在于你。有你来帮助我，有谁能抵挡我？
在海远离了我，是我践踏上壮士整个大色。耶和华，我的山寨
抚慰我的心灵，将我捧。
身上全借我，让我深知到。